恩典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上周玛利亚师母将分辨诸灵的恩赐分赐给了我们，大家开始在生活中使用了吗？本周我们筛选了两则在生活中已经开始实践分辨诸灵恩赐的应用见证，分享给大家，希望给亲爱的弟兄姊妹带来启示和帮助。见证一，领受分辨诸灵的恩赐，挪去多年的谎言压制。分享一个我听了师母主日讲到的得着并领受分辨诸灵恩赐的见证。多年来我和弟弟的关系都不和谐，怎么看他都不顺眼，甚至一看见他就心烦，而且他因为工作不顺利长期住在我家，增加我们的生活负担。在我看来，他奢侈浪费，好高骛远，不能吃苦，对工作挑三拣四，经常处在失业状态。两三年前我用很极端的方式把他赶走了，但最后又回来了。因为我有耶稣，所以也知道使用权柄应对这件事。奉耶稣的名宣告和祝福，我的弟弟是好的，是最优秀的，耶稣如何看他我就如何看他，他是认真工作又蒙受老板恩宠的，我是爱他的。我祷告了很长时间但不见果效，甚至让自己陷入自责，被定罪里，觉得看他不顺眼心里烦的想法不对，总是提醒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弟弟，但又做不到，甚至更容易被这件事搅动。特别感恩在3月1日的讲道中，师母让大家凭信心领受分辨诸灵的恩赐，当时我的耳朵就像竖起来一样，师母说让大家跟他一起祷告，我照做了，当时心里就相信我已经得着了。就在昨天，因着领受这个恩赐，我从这段关系中得释放了。当时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我弟弟进来烧水，我心里又莫名其妙的好烦，还有意念说让他出去，不要待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你就烦，还是第一人称。当时我就运用分辨诸灵的恩赐去分辨，然后心里就冷静下来了，开始意识到他又没有惹我，为什么看见他就烦呢？为什么看见我丈夫不烦，看见我儿子不烦呢？于是又有一个声音说，那不是你想的。当时听见这个声音，我就特别兴奋，是的呀，这不是我想的，我相信这个声音来自圣灵。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原来以前被搅扰，常认为我看见弟弟就烦，是因为他没好好工作，喜欢奢侈浪费，没有好品格，也会怪自己没有爱他的心。而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不顺眼心烦的意念压根儿不出自于我。在以前因为不能敏锐分辨，就如同上阵打仗但运用的策略不对，我会停留在事情上，人身上，也会对准自己，也知道迫切的祷告，我使用了各种知道的策略，比如使用基督的权柄命令仇敌的诡计败落，使用神的话命令凡为攻击我所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奉耶稣的名为我弟弟祝福并宣告还未看见的美好，最后发现这一切都无法帮助我胜过环境。现在用对了策略，我知道那个想法是仇敌给的，就压根儿不去管他了。感谢主，多年困扰我的仇敌的谎言和蒙蔽终于脱落了，我也清晰地被圣灵带领了，经历并操练分辨诸灵的恩赐是多么的有大能啊，并且主启示我，我弟弟没有好品格那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能改变，但神却可以，我不要再顺着仇敌一起论断我的弟弟了，而是抵挡仇敌，顺服主，因为爱能遮盖一切过犯，我们在主的光中就必得见光。真的很感恩来到读出恩典平台，在玛利亚师母和陈牧的讲道上得到很多帮助，愿神大大祝福并使用读出恩典教会和陈牧以及师母，祝福小组的每一位家人们，神的恩宠大大临到每一位，阿们。见证二，医治我的是耶和华。过年从北方零下20度的环境回到南方零上20度的环境，这样的天气变化让我一下子有了感冒的症状，头疼，嗓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呼吸的时候鼻子都特别疼。但是因着在读出恩典事工中被装备，我知道这个只是仇敌给的症状，如果我不断的接受并且承认这些症状，我的健康不就被偷窃了吗？我选择了警醒，我觉得这只是个小症状，我就奉主的名拒绝并且捆绑症状离开。但是持续了3天，症状没有一点减轻，反倒加重了，我就跟主说，这是咋回事呢？ 其实从第一天主就感动我多喝水，但是我也总想不起来喝水，就这么拖着，我就干巴巴地抵挡症状。我始终相信我跟随着主就一定能得胜。想起玛利亚师母曾讲过，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我们的选择也会影响属灵世界，所以我们不只要奉基督耶稣的名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在物质世界我们也要跟随主的启示而行。有一天我家孩子要喝蜂蜜柚子茶，我就给他买了，买了之后我喝的比他还多，他就喝了一次，我呢一天之内竟喝了小半罐。谁知道因着喝了很多的蜂蜜柚子茶冲的水，一杯接着一杯的喝，到了晚上我的症状就都好了，特别快，太神奇了。我觉得主太爱我了，知道我不爱喝水，就借着我的女儿让我喝上我喜欢喝的蜂蜜柚子茶。感谢主，他体谅我的软弱，主耶稣有怜悯有恩典，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公式，他走到我的信心点，通过我能接受的方式快速医治了我。所以分辨出主的作为以及跟随圣灵的感动去做太重要了。如果一开始主给我的感动是吃药，那么我相信他会给我快速医治我的药。如果一开始主给我的感动是什么都不用做，那我相信我什么都不用做就会得医治。如果一开始主给我的感动是吃苹果，那我相信我吃个苹果也能得医治。我知道医治我的并不是蜂蜜柚子茶，不是药，不是苹果，而是爱我的主。在灵里与他同行，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行，就会走在蒙福、医治、平安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愿这小小的见证犹如大卫的小石子那样打败歌利亚，释放那些仍然在纠结是否吃药，是否要通过其他方式得医治的神的孩子。主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不要限制我，跟随我，让我带领你经历我已经赐给你的健康和得胜，一切都没有那么难，放轻松，享受我给你的医治和健康，这是我付上代价为你买赎回来的，谁都无法偷窃我给你的健康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耶和华我们的神是配得大赞美的，他装备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正如诗篇18:30-50记着，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主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 就是给读出恩典教会施工的每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后裔，直到永远。阿们。大家一起说阿们。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家平安。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标题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的启示。这个标题一点都没有标题党。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的把这篇讲道聆听完，并且靠着圣灵把它成为一个启示，在你心中，在你的环境当中运行，你就真的能够去活出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福，使你富足，但是却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因为主拣选了你，爱你，他就必为你负责到底。他不是说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孤单一人的行走，他赐给你你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装备还是启示，他都已经赐给了你。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好好来去了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刚才在见证当中有看到有姊妹已经开始去运用属灵分辨力的分辨诸灵的这样的恩赐了，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跟主没有建立关系，我们只是听一些知识说，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在那样情况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有没有用呢？比不知道要好很多。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主是知道你信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我们每个人能够看到的一些弟兄姊妹，只是说他口里所说出的话，可能都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了，对吗？但是在说这个话背后的那个心，他信到什么样的程度了，那这个只有他自己和神知道。所以呢，神不是说要求说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拔高我们的信心。因为律法是要求，恩典是供应，主会知道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是在这里的。那么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来到我们的信心的点，来去帮助我们，然后赐给我们分辨诸灵的恩赐，然后让我们知道在当下他的策略，他的谋略是什么，对吗？然后让我们去释放出这样的信心，按照他的那个教导来行。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主知道你的信心点是在这里的，然后他觉得如果这个信心点是不够的，他不是说要求你，而是说给你供应，他会给你继续给你话语，然后你唱赞美诗的时候，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哇，他的一个话语就给你点亮了。或者说即使你没有听到他的话的时候，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唱完赞美，你就会发现你灵里面那个状态已经稳居在高处了，你的信心点就被提升了，那一刹那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相信那是得着的了。所以能够跟主建立关系，并且在凡事上能够听到来自于主的教导和你当下瑞玛的那个启示和带领，是非常非常蒙福的。我们不再像其他人像鹦鹉学舌一样，别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个宣告是要从心里发出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开始去操练，在每一个境况，特别是你曾经在那个境况已经困了很久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要去领受来自于主的分辨力，来自于主的那个教导，不要再去说，我怎么听不见呢？不要再去说，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奉耶稣的名要破除你曾经所说的这些不信的话语，他们不能够再被效力了。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经上记着说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当你信的跟真理一致，你说的跟真理一致，你就能够看到圣灵去引导神迹奇事发生了，明白吗？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错误的心思意念，他说出来是错误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灵没有办法为假的信的错误的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你明明知道上帝爱你，但是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真理好像在其他的人那儿有效，在你的情况当中没有效呢？不是上帝不爱你，是你要按照真理而行。当你信的正确，你听的正确，你信的正确，你说的正确，你做的正确，你自然就有圣灵这样去为真理做见证，你就能看到神迹奇事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先听的正确和看的正确。你看圣经上是怎么样说的，你听正确的 来自于主恩高的那样的一个讲道去开启你，你自然就能够带出来你信的正确，你说的正确和你行的正确了。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去看圣经上原话是怎么样说的，你要去听来自于牧者这样的一个教导，甚至在听教导的时候，你是有属灵分辨力的，你能够分辨诸灵的，不是在于别人对这个牧者怎么看，而是说你的里面是怎么看，你听了这个讲道对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帮助？因为圣灵为真理做见证，好树就会结出好果子，坏树就结出坏果子来，你从果子就能够认出这树来。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上节课有讲到是说，当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余生交给主，就像小儿子，他不只有小儿子的名分，他开始回家了一样，他开始与他的父亲同心同行，就像我们现在开始与主同心同行，走在主的最好的计划当中，你很难不蒙福哦，你想不蒙福都是难的，所以一定要回家。那么你说，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心态了，我愿意回家了啊，我愿意跟主同心同行了，我愿意把生命去余生去交给主。你要知道，你交出去的不是没有了，不管你说你交出生命也好呀，那个把我的孩子交给主也好呀，还有我交的那个十一奉献也好，你交出去不是没有了，而是被保存得更好，而且还会长出很多种子，结出很多的籽粒来，你明白吗？所以主从来不是要你的东西，也不是要你的人，说哎呀，我就下半辈子他这个把他交给我了，那我得好好的怎么样去理他，怎么样，就不是主要惩罚你，你明白吗？主要给你更好的，就像你把你的坏了的小汽车交给你的父母的时候，他会把那个小汽车修好了再给你。所以你交出去那一刻不是你没有了。当我们去吃美食的时候，当恩恩把他的美食去分享给我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我的和其他的接下来的那些甜品更多的去给他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因着信心而摆上。所以我们的生命余生，你不要去听仇敌说，哎呀，我把这个我的接下来的未来我的生命交给主啊，好像就是没有了，没有自己的主权了，没有更好的结果了。不是的，你会得到更好的，是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那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愿意。那如果你愿意，主今天就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讲道来亲自去装备你。我说了，如果你愿意，主会在你生命当中有因着你去信靠他，行走他的计划当中，你会经历富足，你会经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你再去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的。但同时，那仇敌也非常害怕基督徒觉醒。为什么害怕基督徒觉醒？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他觉醒了，那个仇敌就会在他的那个魔鬼权势那个国家里面去少一个奴隶，反而在神的国里面诞生多了一个子民，这个神国的子民是对魔鬼有权柄的，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对吗？说他的名已经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他说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如今你们要去，对吗？因为主把他的权柄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当一个基督徒觉醒开始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那魔鬼就多了一个主人。如果你不只是你自己使用权柄，你还帮家里家人，对吗？一遇到谁遇到这个疾病的症状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他，你去装备他，去教导他，你整个你一家全都成为魔鬼的主人了，你们再也不是受欺压的了。当你一家人全都被装备了，你的一家人又出去在职场上也好，在你的社区里面也好，在你的家族当中也好，继续去做光做盐，那魔鬼害不害怕吧？魔鬼肯定会害怕的，那魔鬼害怕他肯定也会有些动作的，但是你要放心的是，没有你的同意，魔鬼就做不了什么。你要看到任何的这个症状也好呀，或者说不管是被偷窃呀，还是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也好啊，你不要觉得他是得胜的，你就看作是仇敌只是在敲门。就比如说像玛利亚也曾经也经历过 对吗？走到旅游区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想不起来，就落到一个旅游区了，对不对？也经历这个症状，但是我知道这是个咒诅，这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所有的产业都重价买赎回来了。你知道你的产业跟我的产业是属于神的产业，神国的产业，其他的国家能去动吗？对吗？他们不能去动，他们没有道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要按神国的律去运行的，仇敌不能随便去拿你的东西。所以当仇敌来去敲门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再也不是沮丧的去说哎自己怎么受咒诅了，自己又丢东西了，自己丢三落四的，对不对？那不是救人的那个曾经的仇敌对他的蒙蔽吗？但是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是全新的人了，你是神国的子女了，所以你会按照神国的国度的旨意去行，你按照神国的律去行。你遇到这个事情，再也不是说，哎呀，东西丢了，对不对？你再也不这么说了。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那些偷我东西的，你现在立刻给我还回来，对吗？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不管是我到哪儿，我的东西都是得蒙保守的。然后你就开始去回想，在物质世界上，你就去开始回想那个东西在哪儿，然后你去把它找回来，对不对？或者说谁捡到了，去给你送回来。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你在神的国里面，即使你看到仇敌有什么偷窃呀、咒诅啊这种疾病的这些症状，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是刚强壮胆的，你是已经被德蒙保守的，你是有足够的权柄和能力去胜过这一切的。因着圣灵对我的带领，我还想多加几句哈。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来去聊的时候哈，圣灵带着我去讲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他感觉到他腰疼，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就去问他那个腰疼的这个原因和点是什么，但是其实我还没问之前，主就启示我，告诉我说，因为仇敌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工作的方式和经常在电脑久坐啊，诸如此类的哈，就是这种工作的状态和方式是容易腰疼的。所以仇敌必须先给这个人去放一个谎言，这个人去接受了这个谎言才行。那我相信最开始他也没有接受，为什么？因为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他就后来连续几天又听到他们家族当中七大姑八大姨谁腰疼了，什么祖传就是有腰疼的这个症状了。然后呢，他们家其他的朋友连都不是亲戚了，然后说谁谁谁腰疼了。我说你如果真的开始学会运用属灵分辨力，你真的开始运用分辨主灵，你就能够明白这些信息不是你实际生活当中本来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仇敌企图说服这个弟兄，说服这个弟兄说你应该腰疼，你为什么应该腰疼呢？因为你的坐姿、你的工作啊，对吧？你长久这样的你就应该腰疼。然后这个弟兄刚开始不相信。然后呢，仇敌又找一些声音是说，哎，你看看啊，什么你的妈妈可能腰疼了，然后你的家族的人可能腰疼了，就是想要传递出来的，就是跟你这个血缘有关系的，这个血液里面或遗传病里面就有这个腰疼的，对不对？然后可能这个弟兄就开始稍微有一点要相信了，紧接着呢，他就跟朋友接触的时候，那朋友也说，哎，他腰疼了，然后怎么样？那你说其实，仇敌的谎言是没有逻辑的，因为它是谎言，它没有逻辑。为什么？你要么就是说自己是那个坐姿是有问题的，要么说是血液当中的。那如果是血液当中，那些朋友他不是血液当中的，那他们也腰疼，那我就该腰疼吗？我不应该腰疼呀，对不对？我在想什么？是如果你开始运用属灵分辨力，分辨诸灵的恩赐。你在经历你生活当中的可能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开始留意哪些是仇敌的轨迹，然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哪些是神在带领我们的，然后神是怎样去帮助我们的。就是你现在我说这些，你不需要去惊慌和忧虑，说哎呀，玛利亚什么，我感觉我现在做不到这些，你感觉一点都不重要，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得着了，你遇到情况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知道了。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是知道的。 所以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当中，你一定开始有不同的心思意念了。然后呢，你开始会去抵挡疾病，然后弟兄就开始会去抵挡腰疼，然后他就继续行走在主耶稣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属天健康当中，明白哈？所以仇敌的这种拦阻和基督徒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没有关系，主已经装备你了，这就是我们上节课去讲的哈。那么我们再去讲仇敌还有可能什么样的拦阻呢？就常见的哈。然后我们讲出来，去为了去帮助你在凡事上是有智慧的，能够把你所听得到、你所信的福音、神的福音、神的大能，能够真正的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有转变的，就是浇灌在你的物质生活当中，是能够你看到那个大能的，不是你天天听了一篇又一篇的讲道，然后呢，你生活当中没有变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对不对？我们就能够去经历神的神国的大能，神国的福音实实在在的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物质世界上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能够去有大能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那我们要开始讲哈，这节课开始哈。仇敌的拦阻就是基督徒第二个遇到的可能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要警惕这些魔鬼。利用感觉和眼见威胁、恐吓，企图引人走错路。我们参考经文。
马可福音9章17到27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重重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阿门。
们马来讲过很多次这个内容了哈，就是你看仇敌他的方式什么？他是通过眼见的感觉的，然后呢去影响人，影响那个基督徒，他企图想让基督徒通过看见的感觉的，然后去后退。因为马来亚曾经跟你讲过，在属灵原则里面，不信会抵消信心的。虽然有些弟兄姊妹，他曾经有信心的宣告，但是当他去看到那个景况跟他宣告的不一致的时候，他选择退后，或者说，哎，怎么回事啊？神的话怎么不好使呢？还有跟他宣告的不行呀。当他认同，就是这些想法会在他看到那个景况的时候，仇敌就递进来，就像射火箭一样射进来，在心思意念当中。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很重要了啊。就是你不是说不要有这样的声音，因为你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魔鬼的，不是来自于你的。所以呢，这个声音就像魔鬼在敲门一样，你这个时候要去选择你是认同开门，还是不认同、不理，甚至说可以去反击，说我不相信你，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有记着说，当这些门徒他去奉拿撒勒耶稣的名。然后呢，去救这个孩子的时候，鬼便叫这个孩子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门徒，你想，哎，平时感觉都是一下子就鬼就必须出来，那这个怎么还重重的那个抽风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所以门徒当时就开始面临不幸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了，面临不幸的挑战，就是仇敌再去敲门了。 那当然，我们说结果就是他们因着怀疑就抵消了曾经释放的那个信心，并且你真的把它身临其境的看，你说如果你是一个医治者，你去医治一个人，对吗？你医治完了，祷告完了之后，我们都想听到什么？哎呀，你祷告完了之后好了，对不对？但有的时候说，哎，祷告完了之后感觉那个症状感觉更严重了呢，感觉更疼了呢，这个时候你要去站立的稳。因为你知道这只是假象，这只是假象。然后呢，你想想那个被医治的人，他会不会说，哎呀，他会不会想要去释放不幸了？他说，哎，我不敢让他去祷告了。你看，让他祷告了，不止没有用，还更严重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魔鬼的计谋了。但是你今天来到这里被装备了之后，你在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就开始有那个属灵分辨力，你就开始能够分辨诸灵，就是仇敌的计谋是这样。你就知道，你不要去顺着仇敌。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当时腋下有个包的时候，我祷告完了，我明明领受主耶稣说他要医治我，他已经医治我。结果我回去发现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疼的当时。然后呢，就那么疼的时候，就是心思意念当中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说，你看你刚才祷告没有用吧？然后更疼了吧？然后第二种心思意念，主来到我的心心点，他不是说我已经医治你了，你要相信我。那个时候他就说，主说做手术还会疼呢，但都这些都是用第一人称哈，都是用我们的人称，就是魔鬼和上帝，他影响我们都是用第一人称哈。然后呢，他就表达说，那主耶稣要医治我的时候，那做手术还会疼呢，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做手术。然后我当时就想，哦，然后我就选择第二种。就是选择相信神，那结果你知道的，就是当天晚上那个大的那个包就破水了，然后呢就得到了那个完全的那个医治和健康，然后胳膊就正常抬，就是可轻松了，就什么疾病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仇敌要去敲门的时候，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开始明白，能够结合，把圣经结合起来了，对不对？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好，我们再去看，当主耶稣要去医治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个仇敌也是喊叫。你想想那个情况，就更大喊大叫。主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就喊叫，然后使孩子重重的抽了一阵风。那一阵风就不是一下子，对不对？抽了挺长时间的。然后呢，抽完了之后，物质世界上的时候。看到那个孩子就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都开始说了，还说他是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耶稣是知道他的话语必定成就，所以他上前拉起这个孩子的手，这个孩子就站起来了，他没死。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去做医治服事的时候，我经常会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今天主已经通过我们，已经去医治你了。所以你也已经领受这医治了，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就当时就已经不疼了，对不对？我说之后如果在你心思意念里面有任何觉得这个会更疼啊，或者什么疾病会复发呀，然后或恐惧忧虑，我说你不要去相信他，你也不要去担心，因为那只是仇敌在敲门，他企图通过更严重的症状让你去接受这个更严重，但是你可以不去接受，所以。被装备的很多姊妹和弟兄，他在面临任何仇敌再去敲门的时候，他就知道，哇，这是仇敌的最后一波攻击嘛，对吗？只是仇敌的那个想要去骗我嘛，他就能够站立的稳。他遇到这个情况，他不再害怕了，因为他知道真理了，他不再害怕是说，哎呀，我应该怎么做呀？这个疾病会不会更严重啊？他知道真理了。所以他知道真理，这只是仇敌的谎言，他就不害怕，是说他以后是病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谎言而已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关于得胜的属灵启示，非常深刻的展示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具体的过程和特征，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得胜前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征战。当那个孩子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重重的抽风，好像死了一般。这告诉我们在经历属灵的医治和最终的得胜彰显的那个之前，可能看起来反而会变得更糟。 但是你不要相信，因为那只是仇敌在做最后垂死的挣扎。得胜不是没有反扑，而是在反扑当中依然依靠主，站立得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说我奉耶稣的名，这个事情主耶稣已经定了，这个得胜主耶稣已经给我命定了，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攻击和反击。若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在攻击和反击。然后去赶鬼或赶疾病的时候，你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你再回来，明白吗？哈，你不要说预期说他可能会敲门，你就预期他敲门，你还是不让他去敲门。你把你的权柄命令发出来，你把你想要的发出来，但是呢？当你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你不用去在乎说你这个跟发出的点一不一致，因为你可以继续去使用权柄。你知道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哪怕来了仇敌，你就灭了他就好了哈。感谢赞美主。好，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独春点事工教会和这个教会事工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和反击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传讲神国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好，第二个就是诚实的信心。得胜的关键不是信心的完美，不是说我自己的信心有多大呀？我刚才跟你讲了，是不是？主耶稣会按照你现在在的那个信心点来去帮助你，不管是给你话语提升你的信心，还是就在这个信心点与你相遇，就是主会来帮助你的。所以你不能够是说，哎，我的信心足不足啊？我做这个事儿做得好不好呀？你要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在要求自己。律法是要求，你不能够去陷入到律法当中，因为经上记着说，在律法当中就与基督隔绝了。所以，即使你觉得你信心不够完美的时候，就像这位父亲一样，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对吗？主就会来去帮助你。所以，你的信心从来不是在于你自己完不完美，你自己感觉自己有没有能力，自己有没有恩高。你的信心点是在于我对神的话有信心，神是这样说的，我就这样相信。神说他医治我了，我就相信。神说他担当了我的咒诅了，我是蒙福的，我就选择相信。神说他是爱我的，我就选择相信。我不管看见什么，我选择相信神的话，选择相信神，这就是完美的信心。这是在主看里是完美的信心，不是你自己感觉这个信心够不够完美。第三，基督的绝对权柄，就是你会发现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主的。然后呢，你因着知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的，你就能够有勇敢的信心的行动，你跟随着主会继续的去前行，而不是卡在那里了，对不对？你怎样信的，你怎样说的，你就按照你信的去行。如耶稣相信这个孩子是健康的了，所以他就去他拉起他的手，把他扶起来了，他就是健康的。所以你知道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你做的信心的行动，就当仇敌去敲门的时候，你做的信心的行动是重要的。你不管是把他拉起来也好，还是你去抵挡那个仇敌，去宣告出正确的，你说，对吧？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信心的行动的范围。真实的得胜并不是眼见，不是感觉，不是认为自己能和不能。真正的信心是因知晓神的爱和神的话语而带出对神的信靠。感谢赞美主哈。然后还有一段。这个得胜的这个启示，我曾经在最早的丰盛系列里面去讲过，但是主让我们这次在讲道当中继续去给大家去回顾一下，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后加入到这个教会事工里面的，这么好的内容，特别特别好的内容，你一定要去默想，要去得着在这些话语里面的启示，请同工帮我们读一下，谢谢。
明天，如此众多的人在担心和投降，甚至一些人受驱使几乎自杀。他们对明天灰心，明天将带来什么？明天是否还会来到？明天将会怎么样？我是否能进入明天？明天将会怎么样？它带来美名，或者它带来好运，它带来祝福。它是坏还是好呢？是的，万军之主说，明天属于圣徒，明天可以充满了胜利，甚至今天也一样。当你行走在信心中，所有在主的领域里， 看明天为一块垫脚石，通向更大的成功和成就。明天是明亮的，因为明天属于圣徒，他们行走在光中。明天是好的，因为众光之父总是向自己的人赐下美好之事，因为神是好的。是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不要为明天感到任何忧虑。信靠主，把明天交在他的手中，凭信心行走，在嘈杂混乱之上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黑暗和阴沉将会吞噬任何依靠撒旦的人和占他道路的人。黑暗和阴沉，消极和怀疑，你看，惧怕主宰了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但是那些被主的话照亮的人，知道他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所以在试炼里和考验中，他们发出胜利和喜悦的呼喊，因为我们知道胜利属于神的儿女。得胜，得胜不在地点和事情里，得胜不在人和人的计划里，得胜在他里面永生的那位。那位设计了伟大的救赎计划，很久之前差遣冠军支持你赢的得胜君王从天堂出来，从父的怀里出来，降到这里。他，耶稣基督曾遭遇可怕的战斗，结果是他战胜了死亡、地狱和坟墓。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并将各样恩赐赐给了我们。得胜就在他里面，如果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那么得胜就在你里面。你不需要面对每个问题、每件事情来问主，你为我胜过没有？当你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就在你的里面，得胜就在这里，你现在就可以欢呼着得胜，对着仇敌的面大声呼喊，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主已经为我们得胜，得胜在每个白天，得胜在每个晚上，得胜在每个时刻，得胜在我们生活生命中的每一刻，因为在那里面得胜的那位的确活着，他比一切地狱的权势更大，他比试探以及将要来攻击我的一切更大，所以。我的心会安息和喜乐在每一天，因为你看，我是得胜的人。怀疑和惧怕是折磨人的孪生子，是仇敌的伎俩，被差遣来企图阻扰你，并要把神给你的祝福抢走。但是他们无法得逞，因为你有对主的真理和信心。这信心和爱是从上头来的，这爱永不失败。信心和爱，信心靠爱起作用，信心靠爱起作用。因为重要，所以多强调一遍。在爱中，信心将会在每个环境中给你得胜，将会解救你脱离任何的问题。信心和爱是从天堂里发出。信心和爱是从你我的灵里，你我重新生了的灵里发出的。神的爱已经浇灌在你我的灵里。信心从神的话里，从你我所默想和所思考的神的话里出发。所以要把怀疑和惧怕，正如你脱掉外套和斗篷，把它们扔到一边，起来行走在爱中。而且在信心中行动，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会按照所信的去行。看呐，所有从上头来的天堂的祝福将供你我支配。在他伟大计划中，当你我行走在这个时候，你将会居住并且享受在他的祝福中。所以你将会昂首挺胸，平安快乐，因为你看现在。这就是那个日子，此刻正是你我的时刻，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的时刻。
阿门，好
阿
棒哦！
门。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段的内容，你这一生就能够知道如何靠主去支取主耶稣已经赐给你的得胜，怎样活出平安喜乐。这个是对于玛利亚生命来说很重要的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属灵原则的一些信心点，我要再给你们大概讲一下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明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和很多人其实都会为明天忧虑，特别是看着眼前的环境，如果是欠债的呀，然后感觉自己没有盼望的呀，然后呢，甚至沉默和玛利亚当时面临第一次那种官司的时候，当时也会觉得说，简直丢人，丢人丢到家了。然后就也不想活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明天是属于圣徒的，明天是属于你我的，因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平安的计划，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就是平安的计划。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当一个人他觉得明天是没有盼望的，是因为仇敌暂时通过一些眼见的和感觉的，去蒙蔽了这个人的眼睛，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去开你心里的眼睛，让你能够去知道主对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就像我们背的那种，对吧？所以主会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恩赐和装备，开我们的眼睛。主耶稣还说，如果你的眼睛是嘹亮的，你全身都是嘹亮的。如果一个眼睛看是灰暗的，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他的心就是灰暗的。那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就是明天是属于圣徒的。主耶稣去过你的明天，并且你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所记载的明天是美好的。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的。所以，我们既然因知道这些真理，就不再去惧怕明天。如果你认为你们家欠债太多了，那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是你们家欠债最多的一个时候，明天在之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只会越来越好，你不会欠债越来越多。你跟随着主，主一定会解决你这些所有的事情的，因为重担是给到主的。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你要看明天为一块垫脚石，是通向更大的成功和成就。现在你去回首你以往所经历的，你会发现每一次这些经历，因着主的启示和带领，都能够让你有收获。虽然有一些人他在财务上经历偷窃了，但是他会知道他以后再也不要去做那样的蠢事了，他不要去结交那些世界上即使看起来有钱，但是完全不敬从耶和华，然后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争、去抢、去骗的那些朋友了，不要再去交那些朋友了，对吗？所以，即使短期看，从物质世界看似损失了，但是在属灵世界，你拥有的经验，你拥有主所赐给你的启示，就会成为一块垫脚石，通向你明天更大的成功和成就。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很成功的人，他没有去经历说不经历任何的失败的，失败没有关系，不需要沮丧，它只是你交的一个学费而已，它只是引向你，就像那个小儿子，他要流浪去吃猪食的时候，他只是成为你一个垫脚石，让他知道我该回家了，我该跟主更加的亲密了，我要该走在主的计划当中了。所以明天是明亮的，明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行走在光中的。神是慈爱的，他不希望我们为明天感到任何的忧虑。感谢赞美主。那当我们把明天能够交在主的手上，我们就能够去信靠主。玛利亚曾经在丰盛系列里面特别讲到了说，在嘈杂混乱之上欢呼。在喧嚣之上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如果你明白 你眼见的一切不好的，都只是仇敌在敲门，而不是你真正要经历和你未来要经历的。如果你真正明白你现在所经历的，不代表你的未来，也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就能够现在就去还魂。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眼见的、感觉的那些不好的，不是你未来都这样了，因为你的未来、你的明天是交在主的手上的，你就知道你现在就能欢呼，因为只是仇敌在敲门而已，你不开门就好了。仇敌他经常有一个谎言是什么呢？说你看你的孩子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似乎就是这样，不要接受你的孩子未来是怎么样的，你只要接受跟神话语一致的，经上记着说。大卫说，他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义人的后裔逃犯，他们还在旧约呢。你的孩子也不会逃犯的。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的儿女必得蒙主的拯救，即使是被勇士去掳掠的，主也能把他们、你的产业、你的孩子给夺回来，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这些话，你听到了这些话，你知道了这些真理，你就不会在一个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当中，你眼见和感觉的景况当中去看这个孩子的未来。你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看神所赐给你孩子的未来，你要领受的是生命册上对你孩子的命定。你现在就能够去欢呼，当你现在去欢呼，那个就是转折，你在物质世界看到。转折和变化的一个开始，不只是孩子的问题，包括负债的问题，包括官司的问题，包括家庭纷争的问题。曾经，玛利亚被装备的时候，在经历婚姻家庭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哇，你说我们两个性格就是很不一样，这不一样，那不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共同的去走下去。但是主那个时候就让我看到，就是说你要在喧嚣之上去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那个时候，玛利亚真的是哭着在花园的草坪里面。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办？我的婚姻怎么办？我的家族怎么办？我的家庭怎么办？当时看到的是外有这些仇敌企图控告搅扰，内有在家族里面的这种纷争。我感觉我都逃无可逃了，我没有办法去外面，有没有没有没有办法在家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是在那个时候，主说，在喧嚣混乱之上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所以我在那个花园里面，我就开始赞美主，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赐给我这么美好的婚姻家庭，我感谢你，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个得胜者，因着你，我是得胜了。当我去如此去做，当然我还增加了一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跟主说：“我说如果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说我这一年我撒了多少种子，我以后天天欢呼收割。”所以在即使那么难的情况下，我就能马上看到翻转。当我一回到家里，你就沉默和家族的人对我那个态度，就瞬间就好起来了，好像刚才欺负的不是他们，欺负我的不是他们。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沉默和家族当中，我觉得太幸福了。我没走过那一段，我就不知道耶和华能做成这种程度。如果我只是从人的眼光和那个景况去判断我的未来的话，我根本想不到我现在能这么幸福。你知道今天沉默在出去之前。就过来了，还去亲我的脸。我说你别亲，别亲，他就过来来亲我的脸。就是你知道，那个主把那个爱放在当中，放在我们当中，是谁都挪不去的。不是说我凭着我自己的好行为，我多在乎我的丈夫的这个心思意念。当然你可以去在乎，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把一切主权交给神，你不再去论断你的丈夫，也不再论断你的婚姻，不再论断你的自己。你不要觉得你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你的丈夫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了。你不去限制神，你去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那么这后面又讲到是说， 黑暗和阴沉会吞噬任何依靠撒旦和占他道路的人。这里面有讲到两个人，一个是依靠撒旦，依靠撒旦就是那些不信主的，就是在仇敌的那个国度里面的；第二是占他道路的人。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哈，我要讲的这个启示很重要。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宣告神的话语，却没有看到神的话语应该所彰显的那样的果效吗？是因为他不知不觉的在占仇敌的道路。我说这个你不要去害怕哈。所谓的占仇敌道路，就是仇敌说往这边走，他往这边走，他可能即使是个基，他是个基督徒，他选择相信神，他也在说神的那个祝福，在宣告，但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仇敌的了。所以占他道路的人，不等于不是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当仇敌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让他去产生愤恨的时候，让他去说你就应该去摔那个掀桌子，对吗？你就应该去跟你的丈夫大喊的时候，你要选择相信什么？主耶稣跟我说你只要不掀桌子。在最难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只要不掀桌子，不主动去破坏关系，我都能给去给你解决这一切。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相信主的道路，我没有去主动掀桌子，我没有去占仇敌的道路，让我掀桌子。你这也能听懂，对吧？所以，如果你能够不只是口里去抵挡仇敌，你在实际行为上，你不再去认同仇敌了，你才是真正的去抵挡仇敌。"你明白吗？你不能是说嘴上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呢，行为上是说，哎呀，那个我们一起欢度宴席吧，对吗？那这个人他就这个仇敌就没有办法出去。所以黑暗、阴沉、消极、怀疑、惧怕，这些都是来自于黑暗权势的。你看到这些心思意念当中有这些感觉的时候，你不要去顺从他，你不要去顺从他。就是曾经仇敌就跟我说，哎，在这个事工教会，在最早期的时候，有个教会的这人，他说，哎，如果你交给他这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如果他背叛这个教会事工怎么办？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哦，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他预备少一点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主就教导我说，你不要害怕。然后主就告诉我说，是他拣选。这个人过来的，他就会为这个人负责到底，你明白吗？所以我的心思意念不是说我因着惧怕、怀疑去敌对这个主所差派来的人，而是说我继续按照上帝所带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不管是去放权也好，去爱他也好，去帮助他也好，所以我不是由惧怕去引导我的行为的，我没有站在仇敌的道路。我是站在主所赐给我的话语当中，对他话语的信心，我选择相信神，不是相信哪个人。我选择行走在爱中，不是行走在惧怕当中。那你就会看到这样的选择在你实际生活当中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好，这个就是你跟主一起同行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去经历一些类似的事情，当你去经历的时候，你会想起来玛利亚今天所教导你的这些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黑暗、阴沉、消极、怀疑和惧怕是来自于仇敌的，当你有任何这样的事情，你就要去抵挡它，包括羞愧。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到，有一个姊妹，她被诊断出大龄的姊妹，就说没有办法去生孩子。他祷告，就是给他做完医治祷告了之后，他仍然陷入在那个惧怕和那个羞愧当中。他说，每次有月事来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去告诉他的丈夫，他一看到丈夫就羞愧。我说，你要知道，这个羞愧，他其实是因着不相信神所产生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有任何惧怕、怀疑、羞愧的时候，你要知道去抵挡仇敌，是仇敌才要去让你羞愧，不是你真正应该羞愧。如果你知道主已经医治我了， 你就不需要去羞愧。然后那个时候就引导他更多的在主的那个话语讲道当中，我说你一定要去抵挡那个羞愧的感受。大概2、3个月的时间，他就检查出他已经怀孕了。所以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能做的不只是说我给你按手，然后去说，哎，你现在就已经得医治了。你自己心思意念当中的一些仇敌的谎言，你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把他们清除出去。就像陈牧讲的，全部要出清，就要把来自于仇敌的全都清除出去。这样的话，哪怕有一丁点儿的信心都会起作用，因为没有不信去拉扯和拦阻了，哪怕有一丁点儿的那个信心都是正的。我们继续讲哈，说但那些被主话语照亮的人，知道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金子更珍贵，所以在试炼里和考验当中就发出胜利和喜悦的呼喊，因为我们知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那这个里面就讲到是说，我们去经历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试验比金子更宝贵，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去照亮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都是得胜的。关于这个得胜，因为仇敌曾经发起太多次这种攻击和拦阻，但是最开始呢，玛利亚就会觉得说，主啊，你这个给我得胜了，我得需要去祷告啊，去方言呀、啊，然后去领受预言呀、啊，我才知道哇，我主说，哎，我这个事儿我已经为你胜过了啊，我才知道哦，这个事儿为我胜过了。然后遇到下一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还得需要全都再来一遍，我才能够确信主已经为我胜过了。后来我就会发现，主就告诉我，就是经历很多次了之后，主就告诉我说，得胜在我的里面，不是说你现在才得胜，是得胜在我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得胜就属于你，我早已把你现在、过去、未来所有面临的事情都为你得胜了，就像我曾经已经用我的宝血洗洁净了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这也就意味着他所受的鞭伤，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疾病都已经担当了一样，所以，我们开始去行走在主的那个真理当中。我们不是说主啊，你现在这个事情为我得胜了，我才选择相信得胜，而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主已经为你得胜了。这样的话，你的心思意念才能够站立的稳，不会通过任何的境况和你的感觉去怀疑和沮丧，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你现在面临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有确据，主已经为你得胜了，感谢赞美主，得胜就在主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得胜就是也是在我们的里面，听懂哈？那你不只是知道这个得胜了，我们知道信心是通过话语、通过声音去启动的。信心就像什么呢？信心，主给我们的话语和信心，就像曾经举例过，就像那个发电站一样，把那个电已经发到你们家了，你需要去开灯，那开灯的按钮，这个灯才亮。你的开灯这个按钮是什么？就是你要去说出来。你不是说啊，我知道主已经为我得胜了，然后呢，一句话都不说，你要去宣告出来，因为你是王，你是个王，你不能是说啊，我心里想着，哎呀，那个我要去让我的那个奴仆去给我倒杯水。你心里想有什么用？你要说出来呀。你说你去给我倒杯水，对吧？你就会有水呀。所以你要知道，你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作王了，你要去说出来。你不是说主给你得胜了啊，你就干等着，而是说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控告我们。我们宣告有主的生命、医治、平安、喜乐、得胜大大充满我们。我们在所有的官司上，主已经都为我们得胜了，主都完全作王掌权，是任何黑暗权势都不能抵挡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对吗？我们家就是蒙受主的祝福的，所有的产业，对吗？都是耶稣基督的产业，是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的，对吧？你就会去宣告出来，你宣告的时候就有天使去为你去效力，这就是陈牧也讲的说，你不要浪费你的天使，你每个人都会有守护天使的，甚至经上记着说，那些服役的天使就是为了选民而去效力的，所以你要去说出来。 得胜在每个白天，得胜在每个晚上，得胜在每一个时刻。不要惧怕试探和那些攻击，因为我们的心会安息喜乐在每一天。因为你看，我们是得胜的人。你说，你看，我们是得胜的这个人，不只是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得胜了，我们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得胜的。我们要让我们的敌人，包括那些黑暗权势，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得胜的。你看，我是得胜的人。当我们勇敢去面对仇敌、面对问题，那个得胜信心发出来那个号角的能力是更大的。刚才讲过这个怀疑和惧怕哈，这个怀疑惧怕就是想要去偷走祝福，不是你没有祝福，是仇敌企图想要偷走，但是你去抵挡怀疑和惧怕，你就在抵挡仇敌的偷窃，听懂哈？感谢赞美主。那么跟怀疑和惧怕相反的就是信心和爱。你如果知道信心不是盯着你自己，而是在主的恩典当中，你自然就会有爱。你知道神有多爱你，你自然就会有信心。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信心和爱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和从你的灵里面去发出的。如果你觉得对一件事情缺乏信心，你可以去默想神到底一路走来他到底有多爱你。你可以去听那些释放爱和信心的讲道，会对你有帮助哈。那么，如果有爱和信心，但是这里没有讲到说在信心当中去行动哈，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就按照你所信的去行。如果你如此，对吧？你就所有天堂来的祝福将供你我支配。这句话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的，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的所有的资源能力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我效力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单一人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国的资源和能力随着你的，你要去使用出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知道你的每一个现在都是得胜的。你每一个现在都是值得欢喜快乐的，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哈，感谢赞美主。那与主同行的成长，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确会有一些经历。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曾经在一个异象当中，我就在海边向主歌唱，唱一半的时候，感觉听到了海上的风浪，我就扭头就去看海上的风浪。然后呢，再扭过来跟主唱一唱，再扭头看一下。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意象，我还没有想到这个经文。但是我在写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经文，说三心二意的就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去得到什么。还记不记得彼得行走在水面上，他一直看着主，他就能够走得很顺畅。当他听到风浪、看风浪、听风浪的声音，他就会下沉，对吗？他就说主啊，救我。所以，我们不能一边看风浪，一边看耶稣。你如果希望你在物质世界更快的去经历主的得胜，你就更多的去看主耶稣，并他十字架的完工和得胜。就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他一直看着耶稣，他就会往前很快的走，对不对？他一会儿去听风浪，一会儿看耶稣，他就需要经历的就是一会儿主把他拉起来。然后他往前走一走，然后一看风浪又跌下去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再把他拉起来。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些物质世界，就是你想要的，主已经给你那个得胜，看起来没有那么快。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等主，而是主在等我们单单的去仰望他，单单的相信他。我们看参考经文，雅各书。
雅各书1章6到8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阿门。
主就告诉你说，孩子要单单
什
的
么？
看我，单单的看耶稣。那么现在，因为跟主一起经历了很多哈，这些经历都不是白费的啊，是有意义的。所以呢，在遇到景况的时候，在异梦当中，我就看到主耶稣开车载着我。然后呢，主耶稣是那个司机哦。你要知道，我们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司机，因为我们把主权已经交给主了，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要去哪儿，然后怎么去，那主耶稣是我们的司机，然后会载着我们去欢喜快乐的向前行。然后主说，当时我在梦里，主开着车，然后呢，他在，我当时看到是他在我的右边。嗯，他在我的右边，然后我在他的左边，我坐副驾驶，然后主耶稣在开着小车哈，然后主就说，要不我们到海里开一圈？哎，我当时就是我知道，事实上我们这一路并不需要一定要拐到海里去行驶的，因为它本来就有一条笔直的路，但是呢，主就希望在海里去开一圈，以此来试试我。主希望我的信心得到试炼，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他想告诉我不要害怕，只要去选择去相信他。所以呢，我就与主一同行走在海面了。我曾经经历过当时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有一年就是那个下了很大的雨，然后呢，就是很多车子都没过那个雨，都没过那个积水，没过那个车子，没过那个桶了哈。所以我当时忽然就想起来。在梦里，我不知道那什么梦哈，我就当时想，哎，我说这个车子一定要继续行驶啊，千万不要去进水啊，就是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更大、更喜乐的声音从我里面欢喜快乐的发出，然后我真的是欢唱着，我说这辈子能和主耶稣一同行驶在海面上，我说这辈子就值了呀，对不对？圣经上不就是彼得一个人吗？对不对？我们在实际现在的生活，我们能跟主一同行驶在海面上。我说这辈子就值了，我会发现这就是主引导我由爱所发出来的信心，是因为爱他、信靠他所发出来的这个信心。所以我醒来之后，我就眼睛里都是有泪水的哈。我说我要纪念这个事情啊，纪念这个情况，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小的哈，你们能看到是不是？你把你自己想象，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有些环境，有一些风浪。但是你心里根本就不需要去看那个风浪有多恐惧、恐怖，你就跟主一同行走在这个海面上，你会享受跟主的关系和流程，是吧？你就开始有这样的意象和画面了。主让你所经历的事情，是他能够带领你顺利走过去的，所以你不需要有担心哈。那每每想起主是如此有耐心的爱着咱们、保护着咱们，然后呢，带领着咱们。平安的在他里面成长，就会觉得太幸福了。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是谁都夺不去的。所以我就回想，从曾经到现在，从眼见的摇晃，就一定说，哎，我宣告完了，我得看看这个事好没好起来。哎，我宣告完了之后，我就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对吗？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就看那个未来即将要发生什么。不，你不用再去看你周围的环境，不用去看。那个眼见的那个摇晃了，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在喧嚣当中欢呼；如果你知道你的现在、你的过去不能决定你的未来，而是神的话语决定你的未来，你就能够去坚定在现在的喜乐和平安当中。我给你讲讲我这几年的这个遭遇的心理的这个过程哈。我还记得刚开始遭遇职场逼迫之后，他们不管什么刑事案子啊、民事案子这些。我说那是主已经为我们在很多官司上已经得胜了，然后呢，结果仇敌当时似乎还不放弃，又发起新的控告。哎，我那个时候我就可委屈了，我就半夜我就在床上我就跟主哭，我说你是什么样的父亲能这样对待你的孩子？我说你怎么能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姊妹在可能在跟玛利亚这样的情况当中就快崩溃了，就是那种当时就快崩溃了，就是什么样的父亲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啊？怎么能经历这样的官司一次又一次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不是神吗？你不是能为我做吗？对吗？别人可能会，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讲，别人让我还钱，对吗？我怎么样去经历这些事情呀？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每天都要去数算着自己的钱，然后去还钱，去花钱。那你不是神吗？你不能供应我吗？你怎么还不做呀？有没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然后我当时就哭着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说你为什么允许这一切的发生？我说我其实心里当时就是觉得对主伤心失望极了。我说我已经忍了一次又一次了。我说那些恶人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呀？” 所以即使在半夜，主人差派了当时我很敬重的师母来开解我哈，我就略感安慰，勉强入睡。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继续听安德烈的那个沃曼克的讲道，然后他正好讲到了我和陈牧常常宣告的那一段，就是以赛亚书54章15节，他着重的只强调了一句，就是那个我们每次在宣告祷告当中，我觉得这个默认可以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是说主耶华说，既或有人聚集，却不是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而扑倒。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说，即或有人聚集，却不是由于主。我们曾经会不会想到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允许的？不是的，仇敌敲门，仇敌去让周围的那些他的那个打手想来去欺负你，这些不是出于主的，不是出于主的，所以你不要去把这个事情怪在主的头上。但是主是帮助你我的，是帮助我们的，他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权柄，能够去胜过这一切，而且去经历这样的征战了之后，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比火炼的金子还更宝贵，并且我们能够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极大的战利品，因为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必因我们扑倒。所以那突然我就想起，哇，原来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有用。因为我曾经就只想宣告那些宣告出去的，所以我就把这些经文，既或有人聚集，却不是由于我，我经常就把它省略。那是仇敌当时企图偷走的话，但是借着这样的讲道主开始提醒我说，不是出于主的，我们不要去生主的气。他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总不能把唯一最重要的帮助我们的那个去推开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以赛亚书54章10到17节。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阿门。
们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知道当屏幕他有讲到，是说他刚开始讲就是你必因公义得坚立。他在讲这个道的时候，说在他的教会里面，圣灵就把那个管风琴，就是自己就吟唱，就是自己就发出声音来，就是圣灵在为真理做见证。当我们去传讲真理的时候，圣灵就巴不得的说，啊，你信的正确呀，你讲的这个讲的就是对的呀，这真好呀，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信的正确，听的正确。屏幕讲了那么多内容，对吧？在这个内容上，圣灵格外的去做见证，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时代，有神非常非常多的孩子需要明白，我们是因公义得建立的。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不只是说啊，我信主了，我有永生了，而是你现在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因着主所赐给你的公义所坚立。前段时间主给我看了一个，就是给我看到一个意象哈，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公义，那个外袍，就像一个奢侈品。的很贵重的奢侈品的那个外袍一样，让你让我穿着这工艺的外袍走出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能够昂首挺胸的。你有没有买过假包或假衣服？你出去穿的时候会不会？哎呀，就是会不会是假的呀？对，别人看着我是假的，但是你要穿了一个很贵重的、很奢就很贵重的奢侈品，对不对？你出去。 或者是很贵重的包，你出去那个状态，你就突然就感觉我有气势了，我有气场了，对不对？你就有那个信心了，对不对？那主就告诉我说，你不用管你现在眼见的情况是什么，你不用看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不是贫穷的，你是不是遇到困难的，你是不是看起来像失败的。你已经拥有了主所赐给我们，已经拥有了主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外袍，它是一个巨大的奢侈品，以至于你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昂首挺胸。不一定偏得是说主把你的头抬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能昂首挺胸，你现在就能够昂首挺胸，因为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所以，当把主把这些启示更嚼碎了给我们的时候，哇，好幸福啊！而且你看，这个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前面的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和华对你的慈爱和信实。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主对你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主说，我给你立的平安的约，那是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血约，也必不迁移。你既然在这个约中了。你不管你自己感觉你行为好不好，做得好不好，你启示够不够多，主都希望你在这个约当中去享受主所赐给你的一切的丰盛和祝福的。所以去现在就开始享受哈。那我们去看，从曾经到现在，从眼见的摇晃到未见的坚定，主是怎么带领我走过来的？答案是我发现。在实际生活当中，不断与主同心同行的经历，正是这份主的爱和上帝永远的信实，能够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每个现在和未来。是因着过去那些经历，就像五饼二鱼的那个经历，就是五饼二鱼那些神迹，但是它还有12篮子的零碎，是不是？让我们去再带到我们下一个未来当中，我下一个未来当中，我还看到说，哇。主曾经为我们行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些经历都是塑造我们的台阶，都能够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去得益处。然后我就想，我怎么能够开始变得未见的这样的一个坚定，不再去凭着眼见摇晃了？我就想起来这些官司，在玛利亚遭遇第一个官司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死了；在遭到第三个、第四个官司，主都是在不断的为我们得胜的时候，我终于啊。我说我安然度过了，太好了，主耶稣你太好了。结果又来了第五个、第六个官司的时候，我想说怎么着，怎么没完没了了呢？主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然后呢，主再去兼顾我们。然后等到第七个、第八个官司的时候，哎，我又开始喜乐了。真的，我就感觉这不是我的事儿，这是耶和华的真善。主过去为我们生活，现在为我们生活，将来还会为我们生活。我就像看到了主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奖状。就开始就完全超脱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也不担心了，然后就是很赞美主哈。那等到第九个、第十个官司的时候，真的就超脱了，每天都喜乐的不得了。偶尔仇敌会不会来搅扰？当他去搅扰的时候，主会差派，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还有弟兄姊妹来去帮我去祷告呀，然后当我跟主去有疑问的时候，主就差派我的家人来过来告诉我这些情况到底是什么呀，我就感觉无微不至。昨天还前几天有同工去为我们这个事情去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说好幸福啊，我说我感觉我像吃了别人园子里的果子，我说一般都是我把果子给别人吃，我说感觉吃到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兄姊妹给我祷告的园里的果子，我说我觉得好甜呀，我说觉得好甘甜呀，我说好幸福呀，然后主说因为你曾经跟随我所栽种了。他说：“因为你跟随我所栽种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吃园中的果子。”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为主所做的那些，包括同工小组长啊，对不对？那我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为主所做的，当我们自己遇到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遇到那些眼见的景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小组里的每个人对你的爱。对吗？你瞳孔里面每个人对你的那个爱，就把你更加的建立在那儿了。所以，我们是如此蒙福的，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去走天路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是耶稣基督的军队的。我们从来不是依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有多强大，而是我们在主的爱中，在主的军队当中，在主的得胜当中。 我们就经历他凡事的刚强壮胆，得胜有余。所以主就让我看到的是什么？让我看到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与主同行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对你我终将成为非常大的祝福。如果你觉得说我还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呀？还到你觉得你完全不在乎这个事情了，还到你不会被这个事情再拉扯了，还到你不管遇到这个情况，是不是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都知道主是好神。你越超脱，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能再拉扯你了，仇敌的攻击对你全都无效了，你就看到物质世界翻转来了。然后我就看到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奖赏。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去面对主的时候，主是要会给我们奖赏的，对不对？那主在给我奖赏的时候，主总得有个理由吧？说你这个孩子，你做了什么事儿得奖赏？恩恩就经常说妈妈，你能不能不总夸爸爸？你能不能夸夸我？我说你想让我夸你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儿让我夸夸你？他说我今天好好吃饭了。我说好吧，我说那好好吃饭，你真是个好好吃饭的乖孩子。就是我们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主耶稣能夸夸我们，给我们一些奖赏，对不对？那他在夸我们的时候，我们得需要有些素材。那这些素材是怎么来？就是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在眼睛应该觉得不该信神的时候，你还在信靠着主；你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情况，你没有离弃主。这就是主要给你的奖赏，所以经上记着说，当亚伯拉罕他眼见不应该有信心的时候，他还是有信心，对不对？说这些信心伟人，他像一个云彩般的见证人来环绕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摆脱在这个物质世界这些眼见对我们的这个拉扯，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主所赐给我们那个得胜当中，我们就凭着忍耐能够看到摆在我们前方的那样的一个奖赏，所以我就看到说，哇，我经历这些都不是白费的，我帮助别人也不是白费的。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主再来的时候，他说，哎，曾经在我孩子很难的时候，你帮助了他，因着你信靠我，你没有去惧怕仇敌，所以我要奖赏你，对吗？然后会对，可能也会对你说，曾经你即使经历这些官司，或者说你经历财务的这样的窘迫，但是你从来都没有离弃我。所以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对一些教会说，你虽然你觉得你是贫穷，但在我眼里你是富足的。然后就对那些在物质世界，你觉得你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了，但是在我看来，你却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贫穷的。对不对？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孩子，我们去看我们所有的产业，绝对不只是看物质部分、物质世界这部分的，我们要去整体看。我们看神国的能力，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跟随在主的计划当中，我们的属天的产业，主给了我们多少，物质世界的产业给我们多少，对不对？会不断的扩张和彰显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就让我看到说，有一个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主耶和华说我去差遣谁去呢？这个时候，那个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去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占便宜的。为什么他是占便宜？因为我说了，主给我们安排一个工作也好，做一个事也好，事实上是主在做。主不是要求你在做，而是他供应你，他与你同行去做。说这个问卷谁来做一下，对吗？提姆爸爸说这个问卷谁来做一下，然后有人说，哎，比如说你说我去做，然后你把这个问卷拿过来了，你可能看这个问卷你一道题都不会做，但主说没有关系，我在你的里面，我的智慧在你的里面，我的权柄能力在你的里面，我的得胜你在你的里面，然后主就拉着你的手，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把所有的答卷全都答完了。然后答完了之后，你就去把这个卷子交给天父爸爸了，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谁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去。你把那个答卷拿过来，可能你需要经历一些答卷的过程，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情况，对不对？你要是付上一些代价，是说我要花一些时间去服侍，或者说我要去经历这些官司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结果是好的。而且是主耶稣的征战，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在为你答卷，你就跟着就好了，对不对？耶和华不是我们征战的元帅吗？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看到那个问卷的时候，不是，哎呀，我不会答呀，哎呀，我不想经历这些事情呀。你要看到那是得胜奖赏的一个机会，你有更多的这个机会。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在一个房子里，我就看到，就是那个房子里就是那个相框，你知道吗？就每一个像一个相框，就像一个奖状一样，都是主在你生命当中带领你走的前行的每一步。然后它就像一个一个奖状一样，曾经在哪次很难的时候，你选择信靠主了，主带领你去胜过了，你在。天上，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得奖赏的，所以这个答卷就变得不难了哈。主当把他这个启示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答卷的时候，我就感觉是类似躺平的就能得奖赏的好机会，因为上帝对你我的爱就赐给我们了，因为这个卷子它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愿意寻求他的人，但是因着你说你愿意，他给你了，这意味着他把主那个同在恩高得胜也给你了，他把仇敌放在了你的手上，这也意味着这个卷子背后的奖赏也已经给你了。他这个奖赏他可以给任何人，但是他选择给你了。当圣灵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哎，我觉得哎太好了，我就开始能够明白保罗对他心爱的提摩太如此说。
提摩太后书1章8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提摩太后书2章5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看到冠冕是如何得到的，是按照规矩得到的。经上记着说，是不是？什么规矩？就是你在看似不能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了神。你没有因为环境当中的挑战离弃神。你这在主里面看起来就看到，就是你在按规矩去得冠冕。感谢赞美主哈，这是刚才要讲的那个经文，参考经文《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具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阿门。
阿门。所以，按照同样的规则，与主同心同行，持续的选择相信他，神就是要给你这样生命的冠冕的。我们参考经文。
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阿门。
阿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启示了，我们已经得到基督耶稣这上好的福分了，是谁都夺不走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启示，环境变得没有拉扯你的力量了，因为你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是主在为你做答卷，是主要去奖赏你，你就能够去看待前面的这个奖赏，轻看现在的所谓的羞辱。那现在回首，玛利亚就会非常感恩主与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经历，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都非常感恩有这些经历。我们会实在看到和主同心同行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就像玛利亚曾经在朋友圈里发过这样一段内容，是说 如果你未曾遇到过疾病，你就不知道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者。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患难，你就不知道主耶稣真真切切是你的主和救主。如果你未曾失败过，你就不知道你的神给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永不离弃的爱。如果你真正经历过主，你便知道他是耶和华，宇宙创造主，独一的真神。所以那天晚上我在去整理东西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五饼二鱼后的12篮子零碎一样的，那个是什么呢？预表着神曾经为我们得胜的确据，就会被神的爱和信实深深感动，所以就呼召天父所爱的孩子啊，永远记得你的神曾经为你所做的，现在为你所做的，将来还会为你所做的，他要为你成就更大更美好的事情。所以不需要再惧怕，不要去限制主，不要去生主的气。你对山说话，山就要被移开。你可以喜乐的跟随主，因为你的神是如此的爱着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他的孩子。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这个图片上的我可喜欢这句话，他说一个人不是不能走路，但是因着有良人，有主耶稣相伴，而且有主耶稣所差派的你们相伴，所以你会看。那些原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一回头已经跨过了；那些原以为等不来的光明，不经意间已经度过了漫漫长夜。还有这些，还有战利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彷徨，继续按照主的节奏，跟随他的步伐，能够持续的相信，因为你和主之间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火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好浪漫，是不是？所以这些启示是需要环境和经历来实践才能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只要听道，还是要行道。因为道再去行的时候，知识就变成了启示，永留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而正是一次一次真理结合生活实践的冲刷，知识就变成了启示。知识会带来挣扎，但是启示却带来轻松的永留。一个人他只是知道，只是说啊，耶稣所说别让我得医治了，那怎么感觉还是这样呢？因为他只知道了，启示是在知道的层面上更加有来自于主的爱和来自于主的一个话语。哎，我不只是知道了，我就很轻松的知道了，这个启示是会带来轻松的涌流。我如何去表达启示的重要性？玛利亚曾经看约沙法和神的孩子们收取3天3夜的战利品，非常的羡慕。但是越与主同行，我就越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看得见的战利品，是那些看不见的祝福。因为看见的祝福是因为看不见的祝福生出的。神的国度不受世界体系影响，反而能够深刻根本的冲破世界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以撒在荒年的时候撒种仍然能够得到百倍的收成。不是世界体系来影响我们，而是我们行走在神的国度，行走在神的律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冲破世界体系。对你的束缚和影响，是能够得到属天的那些你看不见的战利品。就像我说，虽然曾经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你得到了那些看不见的战利品和启示。这些看不见的战利品和启示将在你未来道路当中生发出看得见的祝福和战利品。我奉耶稣的名，你能听明白？感谢赞美主，阿门。所以。当基督徒得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福音中所包含的医治成为启示，这意味着什么？它只是福音大礼包当中的一个启示，一个点而已，对吗？但是就已经意味着这个基督徒未来不再需要经历因为疾病去花多少钱，为了疾病去保命，疾病所导致的这个婚姻家庭的破裂。为了这个疾病而经历别人瞧不起他，你再也不用去经历这些事情了。这是因着你知道福音，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医治成为了你的启示，你再也不用去经历这些仇敌的偷窃了。你知道它价值多少钱吗？它比你现在主耶稣给你1000万都要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是非常宝贵的投资。你跟主在生活当中的同心同行，是非常宝贵的投资。那不用说其他的这样的福音的这些启示了。所以，你看，你不只是有医治的启示，你还有不再受咒诅的启示，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咒诅，它被挂在木头上了。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到咒诅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你不再受到咒诅了。那偷窃也是受咒诅啊，你也可以拒绝被偷窃呀。在这里，玛利亚很简短的、快速的去分享一个小的案例。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因为我没有走在主的那个计划当中，当时我就特别想去那个伦敦办个事情哈。当时主不让我去，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告诉他，我没有在那个月份，我没有其他的时间可以去，我就只有在那个时间可以去。主最后不说话了，我在想，哎，反正就去一下这个城市嘛，啊，然后呢就很快的就办完了嘛。然后结果我到那儿，那个当时那个手机就被抢了。如果你听玛利亚的讲道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你知道玛利亚已经很多年从来都没有丢过东西了。不是说没有经历这个东西找不到，或者说忘放在哪，而是说每次都能够拿回来。但是那一次应该是一个什么飞车抢手机那个团伙把那个手机拿走就抢走，我当时真的是蹲在那个就是中国大使馆门口去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羞愧。我不是说因为舍不得这个手机哈，因为我没有走在主的计划当中。我明明听见主不让我来，我偏得来，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羞愧。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已经过了，就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很生气，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的产业。我因为非常生气这些飞车党，所以我说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说主必差派一切人事物去捣毁你们，不能够使这些黑暗权势利用这些恶人再去偷窃神孩子的手机和抢夺神孩子的手机。我说我奉耶稣的名，你们就是必受到惩罚。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很生气，然后我想到他们做的这个事情也可能会抢到其他的这个基督徒，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祷告。但是我做完了这个宣告祷告了之后，我就不再在意这个事情了。你知道前几天，我的家人，而且还是不信主，就是没有信主的家人，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大使馆附近被抢过手机，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就是家里的老人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他说玛利亚，你知道这个那个伦敦在中国大使馆附近专门有一个抢手机的团伙，他们被倒获了，然后抓了多少人，然后没收了多少个手机。你知道有多神奇？我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这眼泪我都快出来了。主不想让我们遭遇任何的咒诅和偷窃，他在我们要走弯路的时候，他会拉着我们，怀抱着我们，他不想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但是即使不管因着他的名，曾经因着愚昧也好，或者是心刚硬也好，去经历了不好的事情，主也要让我们有补还，并且与我们相争的耶和华必与他们相争，与我们相战的耶和华必与他们相战。当我没有去留意这个消息，主还差派家人，不信主的家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家人，就当聊天一样告诉我这个事情。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主在告诉你，你的每一个祷告，你每一个奉耶稣基督所的名所发出来的权柄，主都在垂听，主都在运行。你不需要发出来权柄，第二天就担心的说：“哎呀，你这个祷告有没有效呀？”主说他的话语不突然返回，这个话语会达到最终目的，再把最后的结果告诉你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蒙福的孩子吗？我曾经讲到那个瓶，他说他刚开始也是刚开始操练权柄，奉耶稣的命令他背后那个像地图的那个图案要消失。他曾经天天看的时候没有消失，当他不在意这个事情了，把他交给主了， 地图消失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他说：“你去看看后背。如果你今天还被任何的疾病所缠绕，如果你今天还为财务上忧虑，为什么时候生孩子忧虑，我想告诉你的是，把它交给主，不要再去看着这些风浪和景况了。当主完成这一切，他会来告诉你说：‘孩子，我已经完成了。’”所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你不需要在这个景况当中，因着看到这些景况而去想，哎呀，我这个宣告有没有用？我祷告有没有用啊？主是不是不想赐给我孩子啊？主是不是不想医治我呀？你不需要再进入这些拉扯当中。你是神国的儿女，你开心的享受主现在就已经所赐给你的得胜。所以，很多人只看环境，看世界。但是来自于神国的启示不是来自于那里的，启示是来自于神的话，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方法，是神的话语带来的启示。启示是激活器，因为同样的真理，不同启示理解的程度，带出神的国的果效和能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呼吁你所听的每一篇真理的道，不是白听的。你不是知道了，我听过了，而是说你开始跟主同心同行，去把它变成一个启示去行出来。就像做见证的这个姊妹，她刚领受到说，哎，我已经有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了，她马上就去用出来。她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知识变成启示，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跟主同心同行，它是最值得的投资。曾经因为一件小事儿，家里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搅扰，让他几年都不开心。你知道你的开心值多少钱吗？你知道你的开心，那本来是主耶稣付上代价就是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当你能够把神的道去运用出来，变成你的启示，你会发现这些小事都不能够再去搅扰你了。你现在就是开心的，你花多少钱能够买来的呀？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真的是这个启示的一个高潮哈，是神的孩子们都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知道我曾经讲过，但是我要从另一个层面来去告诉你，这个启示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它是你我一生都能够在平安喜乐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参考经文。
哥罗西书3章3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阿门。
好好的去默想这句话，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被包裹了好几层，有没有？有没有听明白？我们被包裹了好几层，我们先被耶稣基督的灵环绕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们与耶稣基督又一同藏在神里面。你知道你有多安全吗？你知道你有多平安吗？你知道你有多蒙保守吗？主给我看到了一个列车，就看到一列火车。这列火车的车头呈现出了非常极致的流线型，因为它是很快速的。然后，它的那个圆润而尖锐的弧度，就像一枚待发的深海鱼雷，又似直指苍穹的火箭。哎呀，我这简直太有文化了！火箭破风尖端。车身采用了精密的材料，在阳光下泛着冷峻的银灰色的金属光泽，然后而且它是发出金光的，每一处都严丝合缝的，就没有任何的空隙能够去攻击你。总之看上去就非常安全和有力量的哈。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呢？我就看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都在这列火车上。这列火车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真实的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实的景况是在这个火车上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环境，就像外面所看到的，它可能有的时候是刮风的，有时候是下雨的，有的时候是风和日丽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经过那个隧道，看起来很黑暗的。但是我想问的是， 当外面刮风下雨的时候，真的能够影响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吗？开麦一些说，在外面刮风下雨的时候，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在这个火车上，真的能够，火车外面的刮风下雨能够影响火车里面的你吗？
不
大点声
能，
说，
不能，
不能，
不
能，
能，
不能，
不
谢谢
能，
你们，
我被
不
保护的
能，
好好的，
我没事，
你们是被保
不
护的
能，
好好的，
基督耶稣。
我们被主保护的好好的。那如果即使有遇到隧道，看似外面很黑，你要知道你继续往前行就不黑了呀，对不对？你继续跟随着主往前走啊，就像主曾经给玛利亚的启示，不是主啊，你为我胜过了，为什么？当时那个公安还要给我打电话呢，我还要去给他解释呢，因为你这是必经阶段呀，你不解释他怎么知道你是无辜的呀？你不解释他怎么去查明清楚，能够去给你清白公还你公道呀，对不对？我们就想说你别让我过隧道，对吧？你别让我警察给我打电话，我就想每天外面都是风和日丽的。但是主给我们的启示是说，隧道是什么？隧道是捷径，对不对？从这个山到绕过那个山，你如果天天想是风和日丽的，你就慢慢走吧，对吗？你就从这面就是绕绕绕绕绕。但是隧道是可以从这个山快速的越过到那面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生命当中，即使你经历了一些你觉得理解不了的黑暗，是主要在你生命当中去加速的。如果主还是让我和陈牧在国内，在埃及地区为人去做事情。我什么时候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呀？我什么时候能过着这样的美好的、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呀？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积攒我属天的产业呀？我什么时候能跟你们相遇呢？所以现在回首看起来，隧道似乎也没关系。我们总不能因为我们要过隧道，我们就跳车了，说这个车太不靠谱了，我要现在下去自己走。不会是说我再也不要去信主了，对不对？你不要跳车啊！越在这样的时候，你越要享受在火车里的平安、喜乐、光明和信心，享受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我们的生命有栽种的环节，对不对？然后呢，也有这样的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当然也有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外面的风景、天气的环境不会真正影响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比在这个火车里面还要安全和平安。你都能够信任一个火车，你不能相信耶稣基督在为你去保护你吗？对吗？主让玛利亚想到了约瑟的人生旅程。约瑟的生命走过隧道，看起来很黑的路程。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甚至被诬陷下到监狱里面。而这一切道路看似黑暗，但是因着每一天耶和华与他同在，经上记着说，约瑟就凡事顺利，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的度过，因为他在享受在火车里面的光明，喝着茶，对不对？他享受在里面的快乐和平安。我们参考经文。
创世纪39章2到3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即使约瑟被卖后成为奴隶，也会成为了非常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奴隶。那他这个奴隶的这个职位还是很高的。我们去看参考经文。
创世纪39章6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阿门。
约瑟虽然身处奴隶的这样的一个低微的一个地位，就是名誉上感觉是低微的，就是有些人他现在感觉是自己是贫穷的，但是主是与他同在的，你不是贫穷的。主赐给约瑟忠心，赐给约瑟智慧，让他成了实际上的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在家中波提法这个主人，他除了自己吃饭以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事实上都是约瑟在做管理，他在去掌权。他把主人的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那我们知道，你知道约瑟现在在经历这些事情，为什么？是为了让他以后成为埃及当中非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掌权者，就是他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是为了让他以后能够，就是能够管理一个国家。所以你现在经历的都是主在积累你，让你之后能够承受更大的产业和祝福。那也是因着。约瑟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监狱，看似那个火车是在那个隧道里面去行，但是经上记着，
创世纪39章21到23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门。
嗯，所以你看，约瑟即使被诬下到监狱里面，他还是在监狱里面去做管理。你看什么神奇？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在监狱当中就遇到了就是主所差派的重要的人，对吗？然后去为他酒政和膳长，然后去为他们解梦，才奠定了2年之后约瑟可以为法老解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参考经文。
创世纪40章38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阿门。
30岁时，约瑟成为了埃及全地的宰相，拯救了全地的人免于饥荒。约瑟虽然走过那条黑漆漆的隧道，但这条隧道却是最终通往更大祝福、更大提升的一个最快捷的方式。就犹如约瑟说，参考经文。
创世纪45章5节7到8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创世纪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阿门。
阿门，你知道神有多伟大？约瑟他经历了主翻转的一个祝福，从一个被卖的奴隶，变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埃及的一个宰相。约瑟当年被卖时，绝对想不到自己不止主要给他去做翻转，还要让他去给整个民族，就犹太早期的这个民族哈。去打前站的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打前站的，他看到的是火车旅途当中的黑暗，甚至当约瑟即使成为当时全球最强大国家重要管理者埃及的宰相时，看到了火车外面的阳光明媚，但是他也未曾想到他的神就是我们的神，通过使用约瑟成为了这何等浩大的祝福和恩典是什么？就是上帝使用约瑟在饥荒当中得以保全整个以色列家族。不止如此，在埃及的温床当中，上帝使以色列从一个70人的家族孕育成长，成为一个浩大的一个民族，甚至一个非常成长到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和规模哈。我们去参考经文。
创世纪46章26到27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阿门。
约瑟当时他只能看到救了这个以色列的家，对不对？然后呢，不只是他自己得到了高升，还使他们整个的家族，雅各的这个整个的家族来到一共有60、70人，对吧？有70人。那他可能看到的只是这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他看到的是之后未来更加的光明，他看到的是这70人因着在埃及。所以日后会成为200万大军。 明白吗？是会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雏形。上帝特意安排他们到了歌珊地，在那里牧草丰美，且与埃及人厌恶的职业牧羊是隔开的，保护了信仰的纯洁，能够使其迅速的繁衍。参考经文。
创世纪47章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养甚多。阿门。
我们看到，从家族的浩大民族的成就，他们到出埃及地的时候就非常壮观的一个规模了哈。我们直接就看出埃及记12章37节。
出埃及记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阿门。
有历史上记载说，加上妇女和孩子，总人数已经到200多万了。也就是当时摩西把这些在埃及里的这个以色列人全都去照出来，那个时候总人口应该是在200万以上了。所以我们去看到，当你把圣经连起来，你真的会为神在咱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感叹和欢呼，他配得大赞美。约瑟只是看到他曾经过的那个就是黑暗一点的隧道，但是主看到的却是之后极大的得胜、极大的祝福，甚至是几百年，应该是几百年之后，整个对以色列的祝福。也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现在主让你带领你进入他的计划当中，也是在为你的孩子、为你子孙后代积聚产业和祝福。能够帮助你的子孙后代和你孩子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也走在主的计划道路当中，是得蒙祝福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总是小鼻子小眼睛的看，说：“哎呀，主啊，你让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个事儿啊？对不对？”而且，主永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你我做什么。我们的神可能并不像哄孩子一样，总是对你说：“啊，乖宝宝，乖宝宝。”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总是想让你娇生惯养、弱不禁风。上帝要塑造你与基督同作王，他看重你、装备你、深爱你、带领你，他与你同在。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就是爱你的，他不需要在每件事上去证明。他最后你会让你看到，他最初让主耶稣为你去钉十字架，为你而死，他最后的结果让你经历他奇妙的、全然的生命的一个美好和祝福。他已经与我们立了永约，我们永远在耶稣基督里，在那个火车上是得蒙保护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这节课的高潮部分，最后一点点了哈。我们结合刚才约瑟的道路和火车的启示来思考这个画面。你我是稳坐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在世界上的生命旅程的。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就等于上车了，就等于把火车行驶的方向也交给了主。主太知道如何带领你我快速的、喜乐的、平安的进入应许之地。你不要去担心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它到底是哪个季节。因为走完神完美的蓝图，主是你的司机，你我不能够成为司机，主才是决定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计划的那一位。过程未必都是你我能够理解的，有时候看起来也有点惊险和刺激的，但是你要知道结果是好的，得胜已经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开麦说，结果是好的。
结
结
果
果
是
是
好
的，
是
好的，
是好的，
好
的，
是好的，
好
的，
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的，好
的，好
的，
好的，
好
的，
好
的，
经上接着说，
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门。
咱们外面的风景，无论是明媚的田野，还是幽暗的隧道，都只是暂时的，是火车行驶过程当中必经的阶段。但是，那从上头来的金色的保护和最终的目的地才是永远的。神的孩子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保障的，这份神的爱和神的应许超越一切环境和感觉。 这就告诉我们，你一个坐在火车里面的，绝对不会因为外面是刮风和下雨来去决定我接下来一步要该怎么样去行，对不对？你不会因着环境和感觉来去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行。我们也不再允许仇敌通过车外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当我们不因着感觉和所见到的就吓得跳车，或者是不能动了，对不对？就没有什么真正能够伤害我们的。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使得所有外在的环境和感觉，因着信心和来自于主的爱，就被归正到和神的话语和真理是一致的哈。所以，神国的儿女是真理做基石的，相信着真理，在真理之上，你就会有信心。你有信心了，你的感觉就会是对的了，不再是属世的人们。因着说，哎，感觉很不好，信心很晃动，然后神说的话是不是不对的？我们不再是右边的属世的人们，我们是在左边神国的儿女，真理是我们的基石，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顾念的不再是所见的，我们顾念的乃是所不见的，就是神的话语。就像主耶稣不会因为看见神的孩子抽风或倒地就动摇，而是顾念那看不见的神的国和神的话语在运行，真理就稳稳居于上风，完全彰显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当如此顾念那看不见的神的国和神的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神在运行。以斯帖记当中，神在运行；我们的生命一切景况当中，神在运行。在雅各以为约瑟死已经死了的时候，神在带领着约瑟在运行，即使雅各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用真理和神的爱去归正一切眼见和感觉的，因为倚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我们不要惧怕，只要相信。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请读。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门。
我们在火车里面所看到的外面的所有的景色都会过去，唯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和耶稣基督永远长存。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请读。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阿门。
阿门，得胜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课程总结哈，首先呢，我们之前有呼吁，让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和救主。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成为我们生活时候生命当中的主哈，就像小儿子回家一样。第二点呢，我们要去被主装备啊。当我们愿意委身给主的时候，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呢？主装备我们分辨诸灵的恩赐，这样才能够分清楚哪些是上帝带领我们走的道路，哪些是仇敌想要去摇晃我们或攻击我们，我们就去抵挡仇敌哈。那第三个就是启示什么？就是神的孩子们都是被放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理解这个启示，使我们能够经历一生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外在的环境不能够再去摇动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玛利亚仔细思考，发现这个启示是主花了很多年在我们心里栽种的，不是我在经历第一个官司当中主就让我明白的，不是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哪个官司了，但是我现在就真的去明白到，主已经把他永远的得胜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平安的，他把他的平安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是永远得蒙保守和保护的，是环境和真理不断冲刷进来的。所以我不求听到的人马上都能够理解，但是我知道先听到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种子已经栽种在你的心里了。我们继续持续跟随主，圣灵会亲自为真理做见证。愿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享受一生都平安喜乐的生活。你到年老的时候，主耶和华仍然怀抱着你，对不对？ 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去跟你的子孙后代，你跟你所有认识的人说，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信主是值得的，信主是平安喜乐的，不是像仇敌的谎言是说啊，信主的就要多么多凄惨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不是在一生当中没有风浪的，而是我们真正拥有了这得胜的启示和确据，就是你我在耶稣基督里远高过风浪。你我能够把生命主权敢于交给主，我会说我的孩子，你不要怕，对吗？跟随着主，不要管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主都会为你全然的得胜的。你要永远认定他。你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去对嘱咐他的孩子所罗门吗？就是这样的，你会把你的一生的经历去传承给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知道跟随之主是多么多么的幸福。即使现在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孩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看到那么多的见证，没有关系，你已经在正确的方向去行驶了，你已经听到这个讲道了，你不会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生命的境况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新的生命，借着你正确的聆听。与主同行就变成那个启示，你宣告出正确的，就会激活神的国度在你的里面，在物质世界当中去涌流，你会越来越活出新的生命的，你会越来越能够成为你孩子的见证的。所以现在和过去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的未来是由真理所决定的，按照火车既定的轨道，就是它在万古以先。主在万古以先为你我预备的美好的计划和使命而行，无论外面是春天还是冬天，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要过黑暗的隧道，你我都明确知道，并且拥有平安和得胜的确据，拥有与主同心同行的坚定，拥有知道自己已经得到大奖赏的欢喜，因为主在帮你答卷啊，对不对？为此，现在就可以感恩赞美主。耶和华是配得大赞美的。以上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阿门。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闭上眼睛。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让这个你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完整的去听到这篇讲道，因为这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个启示了。主啊，你让他们不只是能够去听到，而且能够去明白，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你要在他们生命当中去做那奇妙而美好的事情，你要让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信耶稣基督是如此的蒙福。我们不是受欺压的，我们不是受咒诅的，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现在就能够欢呼得胜。我们不是欠债的，我们是来自于主，有来自于主充充足足的供应的。我们是能够祝福他人的，我们不是不敢去使用钱财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受到祝福的，我们的产业是充足的。主啊，更新你每个孩子的心思意念，让他们不再去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环境感觉去判断自己，而是通过来自于主你的真理去判断自己。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如此的平安，环境不能够再去摇动我们。我们因着有这一生都平安喜乐的确据，这样的真理和这样的启示，我们现在每一天都会欢呼。主啊，我们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
继续坚固我们，不要让仇敌偷走这个启示，而是让这个启示牢牢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扎根，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小组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国家的祝福，成为这世代的祝福，主啊，能够成为全球华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也谢谢你祝福那个在网上能够听到这篇道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耐心的听完这些真理和启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个每个认真听完的主啊，你一定要给他们奖赏。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好开心啊！祝你们听完讲道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阿门，阿门，
感谢你们的好，谢谢你们，
哈利路亚，全部的
玛利亚，
赞美主，感谢上帝，哈利路亚。